FN102 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11月1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2024世界中文大会致贺信，并祝贺孔子学院成立20周年。他强调，希望世界中文大会坚持守正创新，努力搭建语言互通之桥、理解互信之桥、文明互鉴之桥，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1月17号，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在广州正式入列。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并表示，希望团队用好这一重大科技装置，加强海洋科技创新，拓展国际海洋合作。
11月18号，国务院总理李强参观调研中国建筑科技展，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住房和城乡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以科技创新赋能中国建造，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居住需求。
11月1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2024中国国际友好城市大会。他强调，希望中外友城把握开放合作新机遇，谱写文明互鉴新篇章，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
11月14号，商务部介绍，今年前10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创历史同期新高，充分体现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活力，为经济回升向好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11月14号，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召开工作会，部署做好2025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教育部指导各地各高校更加注重优化人才培养，政策引领挖掘就业资源，优化指导帮扶，维护就业安全。
11月18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严厉打击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拒不执行犯罪行为，维护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
11月18号，公安部关于修改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发布，其中提出，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共111条，此条修订拟修改5条。
11月17号，由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碳中和中心牵头组织编写的《中国蓝碳蓝皮书2024》发布。蓝皮书称，中国蓝碳市场发展面临很大机遇，未来需继续完善蓝碳相关政策法规，促进蓝碳市场发展和推广。
11月14号，2024年中国新能源汽车1000万辆达成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这是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量首次突破年度1000万辆，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9年位居全球第一。
11月16号，第26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在广东深圳闭幕，一批国内外最新科技成果、创新技术集中亮相，意向成交金额突破1200亿元，创历史新高。
11月17号， 第十五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广东珠海闭幕。本届航展大国重器集中亮相，全面展现我国航空航天和国防领域的尖端技术和最新成果。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11月14号，世界粮食计划署发表声明称，该机构向苏丹卡杜格利市和北达尔富尔州派出3支运输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车队，这是自苏丹武装冲突爆发以来，联合国机构首次向这两个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11月15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沙特吉达举行的第四届全球高级别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部长级会议上表示，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正在威胁人类所依赖的药物治疗效果。
11月14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秘鲁外贸旅游部部长莱昂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秘鲁利马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秘鲁共和国政府关于升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秘鲁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的议定书。
11月15号，斯里兰卡选举委员会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总统迪萨纳亚克领导的国家人民力量党在议会选举中获得超过2/3的席位，赢得议会选举。
11月15号，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顾问阿里拉里贾尼访问黎巴嫩，与黎巴嫩总理纳吉布米卡提、国民议会议长纳比贝里会谈。拉里贾尼表示，他此行意在表达伊方对黎方的支持。
11月1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应约与德国总理舒尔茨通电话，双方讨论乌克兰局势、俄德双边关系、中东局势等问题。普京表示，俄罗斯始终履行能源领域的条约与合同义务，俄方愿同德方开展互利合作。
11月16号，格鲁吉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隔夜会选举最终结果。计票结果显示，在150个议会席位中，格�鲁吉亚梦想党获得89席，执政的格鲁吉亚梦想党以53.93%得票率获胜。
11月17号，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阿卜杜拉二世强调，需要加强阿拉伯国家针对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的应对措施。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利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把握时代大势，共促世界繁荣》的书面演讲。习近平指出，要正确引导经济全球化方向，携手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经济全球化进入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新阶段，更好汇集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一是坚持创新驱动，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增长；二是坚持与时俱进，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三是坚持以人为本，推动解决发展失衡问题。要加强团结合作，共赢全球性挑战，为推进世界共同繁荣、开创人类更加美好未来汇聚更大合力。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利马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既关乎两国人民，也关乎人类前途命运。中美要继续探寻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实现中美两国在这个星球上长期和平共存，多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提供正能量。中方愿同美方 继续保持对话，拓展合作，管控分歧，延续中美关系来之不易的企稳势头。拜登表示，美方也将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美方愿在过渡期同中方加强沟通对话，增进彼此相互认知，负责任地管控分歧。
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席世界领导人气候行动峰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加强全球气候治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基石，发达国家应当展现出更大雄心和行动，履行率先减排义务，提前碳中和时间，发展中国家也要在能力范围内尽最大努力。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归根结底要靠发展方式的彻底变革。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以公平、有序、公正的方式加速能源转型，维护新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促进绿色产品和技术的可及与革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
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加快落实增量政策措施要求，进一步做好城中村改造工作，推动符合条件的项目尽快启动实施。通知明确，一是要扩大城中村改造政策支持范围，二是加大货币化安置力度，各地要结合当地房地产市场形势，统筹考虑商品房的存量和增量，从实际出发，稳妥推进城中村改造货币化安置，城市危旧房改造可参照执行。三是要加大城中村改造资金支持力度，符合条件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均可以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评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世界互联网大会步入新的十年。
11月19号，2024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在浙江乌镇拉开帷幕。今年峰会主题为拥抱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数字未来，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本次峰会聚焦人工智能技术产业发展及其对人类经济社会的影响。本次峰会各方有识之士共聚、共商、共建、共益、共享，携手走向更加美好的智能时代。
今年峰会步入新的十年，过去十年间，峰会见证了各方在对话交流中促进共商，在务实合作中推动共享的点点滴滴，为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做出了积极贡献。乌镇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窗口和网络空间的世界客厅，不断创造着数字化应用新场景，这也是中国互联网发展的一个缩影。
站在新起点，2024年乌镇峰会将会带来怎样的改变？所有人都怀着强烈的期待。如今，在人工智能浪潮奔涌的时代，一个个数据见证人工智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落脚。截至今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近11亿人，形成全球最为庞大、生机勃勃的数字社会。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已接近6000亿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过4500家，算力规模位居全球第二。时与势告诉我们，以智能向善来增添人类福祉，已是时代的选择。
现今，人工智能发展条件已经成熟，趋势已经形成，发展前景光明。从首次采用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在世界上首次实现了时速350公里自动驾驶的京张高铁智能列车，到今年秋招季，不少企业引入 AI 面试官，为招聘环节降本增效。或大或小的应用场景里，我们看到的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各行各业，它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带来的向善势能已经不言而喻。
但是人工智能也存在技术上的争论，黑客攻击与恶意软件应用，操纵舆论，编造和传播虚假信息，窃取、篡改、泄露和非法收集利用个人信息，以及更高层面上的数字鸿沟、发展鸿沟，给社会治理、伦理道德带来了风险和挑战。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新兴力量总是在例题和破题之中成长。而如何理解智能向善的深刻含义，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没有坐等答案，而是打造一场群英荟萃的思想盛会，去凝聚智慧，去贡献创建。
随着人工智能的理念和成果走出会场，传到远方，必定能够对更多的人产生共商、共建、共益、共享的共识。本次峰会的特色项目和活动之一，就是成立世界互联网大会人工智能专业委员会。这是世界互联网大会成立后设立的第一个专业化、常态化分支机构，通过设立标准等方向的推进计划，搭建人工智能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以人为本、向上向善。乌镇峰会无疑是树立了方向标。
再强大的人工智能也只是技术与工具的载体，在算法和数字之外，还有更美好的世界值得所有人去努力实现。通过此次峰会主题可以看到，这样一场全球关注的盛会，它所既定的方向与主题必然是立足于时代的趋势所向。人们关注此次峰会围绕智能向善所开展的专题研讨、成果分享、倡议发布，也期待国际合作共识的不断凝聚。
在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合作之中，我国正朝着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方向不断迈进。站在新起点，2024年乌镇峰会谋划了一系列新议题、新亮点，将用新形式、新思路再次吸引全球目光，聚焦中国乌镇。从一个十年开启下一个十年，乌镇峰会正不断奋力书写新精彩，勾勒互联网发展新愿景。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手机销售越热，越要体恤消费者。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被舆论形容为时间超长而效果寻常。在卷低价的趋势中，国产手机价格普遍涨价的现象引人注目。据媒体统计，在相同类型、相同配置的前提下，今年各手机品牌旗舰机的价格普遍上浮了200至500元左右。从更长的时间线看，2019年国产手机均价2685元，而经过今年的双十一，国产手机均价即将迈入4000元大关。
国产手机的价格逆势此次特别显眼，首先源于其最初市场定位在务实、性价比上，与苹果这类高质性奢侈品营销模式的产品形成了差异优势。其二，也是因为在日用消费品消费普遍降级的背景下，手机价格普涨却依然销量不减。三折叠屏等高端机型更是迎来了百万人排队、黄牛围堵的消费场景，着实形成了风景独好的场面。实际上，这种冷中独热的反差恰是手机能逆势涨价的深层原因。
智能手机背后的技术媒介已经是现代人的生活世界本身，是现代人一切经济社会关系的总体。面对不得不勒紧裤腰带的时候，人们倾向于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削减在奢侈品方面的开支。15年前，为了省钱，手机可能会是第一批要削减的东西之一，而今天手机则会是人们最后才放弃的一样东西，因为它在个体融入经济和社会方面扮演着核心角色。越是在个体与家庭经济严峻的时候，越不能与手机的世界失去联系。
也就是说，消费降级及其所指向的经济挑战，反而会客观强化手机的不可或缺性， 会强化其在信息获取、社交维系、媒介生活的关键作用。比如，越是这样的时候，就越会有更多的人进入短期择业、零工市场。手机是维系这类工作资讯的唯一纽带。比如，还会有大量再就业人群进入直播、短视频等线上劳动领域。手机更是线上职业的基本劳动工具。这样的消费者恐怕正是国产手机的用户画像。
工业时代形成了一些消费品分类传统，比如分为汽车、电器这样的耐用品和食品日化这样的非耐用品，再比如分为便利品、选购品、特殊收藏品等等。智能手机也正在上述分类之中被定义和观察。但在媒介生存的视野下看，一般性的商品消费很难与技术媒介相关的消费相比，因为后者既非传统的需求性消费，也非单一的炫耀性消费，而是在构建现代人的生存体验本身。
国产手机涨价有其不得已的原因，芯片的升级、硬件价格的上浮以及 AI 功能的拓展都需要实打实的成本。但深层来说，任何消费品的涨价底气都来自于自知产品不可或缺，消费者唯有接受。或者换句话说，消费品涨价的底气其实就是消费者的难处。民族品牌应在成本与让利的两难中再为消费者考虑一步。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11月15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秘鲁总统迪纳·博鲁阿尔特共同见证了前凯港的开港仪式。作为中秘共建“一带一路”重要项目，同时也是南美首个智慧港口，前凯港一期工程可以将秘鲁到中国的海运时间缩短至23天，每年为秘鲁带来45亿美元收入，创造8000多个直接就业岗位。从前凯到上海，大家正在见证的不仅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秘鲁的生根开花，也是一条新时代亚拉陆海新通道的诞生。从前凯到上海已成为一句流行语，在两国元首共同引领下，从中国到秘鲁，从前凯到上海，将书写更多共赢故事，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静敏、琳琳、月圆、瑞显、明然、彭钦、朱凯、张月、荣华，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4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独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情节像大雨层层打击过的屋檐，爱凌乱的房间像吉他用力刷错几个和弦，时间过了几年，我想我们都忘了彼此的脸，难道这叫有缘？我没想过我们会再遇见，故事已经翻了几页，
忽然之间你忽略的我，忽略的所有细节，当初的猜疑好奇爱恨之间却已走远。忽然之间你发现的我，发现的所有改变，当初的微笑眼泪喜怒哀乐都已抛在昨天。还感动的感觉，像伤口总得需要时间复原。掌管命运的神，多想问你是不是打了个盹？难道这叫缘分？我没想过在遇见的时刻沉睡。当初的我的疯狂里